说的还行吧，我这广东话现在慢慢的学，尽量能听。但有的时候说呀，我这一句再多说，估计就露馅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呀，这个广东人能听得懂这个国语，但是后来据我所知，有一些年龄大的他不太能听懂。这个我是孤陋寡闻了。我想这个中国这么大，不论你是什么湖北话、四川话、温州话，你讲普通话。一般都能懂，但是有一些在香港长大的、年纪大的，可能对国语，有一点不是太能听懂。所以呢，有人给我提议说让我讲的慢一点，我就尽量再控制慢一点，因为我讲着讲着可能就会要快了。每年进入到11月份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虽然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冬天有点不正经，不像个冬天的样儿，立过冬了还30多度，但是毕竟呢，它也是冬天。但是11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空气里到处都充满着感恩的味道。其实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一生就是感恩的一生。我们从蒙救赎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一生都在感恩。那么，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更要感恩。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奉献，在奉献中成长。一提到讲奉献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我想我们教会的以前的牧师也讲过，哎呀，或者你去别的教会也都听过这样的道。基督徒的一生，感恩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好，不在讲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施恩的上帝，感谢你拣选我们，以厚恩来待我们，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也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以前真的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今日蒙你的恩召。开了我们的灵眼，使我们认识了真理，认识了你。你把永生赐给了我们，使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是短暂的。你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信你，我们盼望你，我们相信你要来接我们，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乡，可是因为你的爱，又使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活出你的荣美，见证你，让更多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的美、你的善、你的好。因为当年你也是这样，从天而临，到这个世上生活了33年，你是人间的典范，最高的标准，你是真理、道路、生命。我们都要效法你，我们都要跟着你加美的脚踪。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到你的圣殿，一同聚集敬拜、仰望。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从你领受恩典。愿主在我们中间来往行走，得你当得的荣耀。愿主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得以建立，在你的恩典上。我们一同的蒙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那么，一讲到奉献，讲到钱，有人就会觉得啊，这个铜臭味太浓了啊，这个钱啊，信仰不用谈钱，其实是一定要谈的。钱和信仰是什么关系呢？以前在国内教会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的教会的牧师不好意思讲，就是换着讲，你去我的教会讲，我去你的教会讲啊，要大家要奉献，啊，要捐钱。那么其实我在我侍奉的教会，我是讲，因为我知道这是圣经的教训。你又不是说捐了钱都给你，教会的钱是干什么呢？建设教会，传福音。当然，在国内的教会啊，是 大量的资金是盖礼拜堂，传道人的工资很少的。所以圣经让我们教导，我不说是我的错，我说了你不做那是你的事儿。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有叫信徒奉献的这样的教训。但是因为有出信的，有第一次来的，有信主很久的，信徒的灵命参差不齐，对奉献的认识所以呢就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讲，以前我们那个教会啊，在市中心最大的那个礼拜堂，人流量很大，然后平时呢都是关着门的。后来我记得是从07吧，是08年左右开始，然后呢政府就要求我要打开门口呢，我们是院子用个栏杆，铁栏杆拦起来，政府说要把这个打开。因为这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思想，就说要画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是我的那是你的，画的清清楚楚。后来政府说呀，我们去西方参观，人家教堂啊门口有一块广场是敞开的，随便进，你们不要这么关上，这是公共的。信徒一开始不同意，哎呦，这我们的地方一划归，这是神家的财产，又划归大家公用了。其实后来一想想也不无道理，那么也不是针对我们一家，好多大的教堂栏杆拆了，门口广场人来人往，然后我们也把门打开了。作为这个文革后期80年代之后教会的复兴，经过10年的逼迫，老的信徒哇到教会里面真的是泪流满面，那个感恩的心真的如饥似渴，都坐在小砖头板凳上，大家坐得满满的，一天都三堂。那么很多人对基督教有一个误解，是洋教，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教，我们有我们的菩萨，我们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传福音有一定难度啊，我们就到后来我们就打开大门，随便谁都可以来。有的人就问这可以进吗，我说可以啊。还要钱吗，我不要钱。那不要钱你们礼拜堂怎么盖的，我们信徒捐的，你不说不要钱吗，我说对呀，我们是乐捐奉献，就是啊，你们还是要钱吗。我就给他解释，我说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责任要去奉献啊，我们这个钱是要盖礼拜堂，然后你对主的捐献神也赐福给你啊。有的人出信的时候他真的是不懂，你给他要解释一番。特别是我上次听有一个人讲，说他第一次到教会来，正好那一次牧师就讲奉献，他说哎呀你看我才刚来就让我奉献，我这好像他不情愿啊。这个捐的甘心捐的乐意不为难，好像宗教一扯上奉献啊，就是敛财就是诈骗，让人觉得我到教会来是来寻求帮助，是得安慰，是得恩典，寻求主的赐福的，我怎么刚来就问我要钱啊，心里头不舒服。但是话又说回来，有的时候你看人呢，很奇怪的，有一些人去名山大川去旅游去观光，见到寺庙磕头拜，他可舍得花钱了，一到教会啊他不愿意，就对我们的神是比较吝啬，当然他的信仰上他没有对我们的神有认识。那么钱和信仰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不仅仅是钱的关系，不仅仅是物质的关系，它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属灵的祝福。但如果你运用的不好，可能成为一个属灵的试探。其实钱财的事就是灵魂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爱奉献的教会，但是有的教会他钱很多，不代表他一定是属灵情况怎么样。但是如果一个爱主的健康的教会一定是愿意奉献的。所以我讲钱财的事就是灵魂的事。在马可福音的8:36有一句话说，耶稣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下一句怎么样，若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啊， 其实在历史历代都有过类似的话。我记得赵本山讲过，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呢？是人活着钱没了。啊，小沈阳说的，不是，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啊，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啊。其实今天很多人的理财方式啊，中国人呢是攒钱，就是要存，一定要存。西方国家呢，挣一个花俩，哎呀，贷款买车买房，最后临死前都还清了。咱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方式啊。但是犹太人的理财，他们是分几份，一份先拿出来，一定是给神的，然后有一部分一定是要存的，要攒钱的，一定要攒的，因为你要有不可预知的风险，还有一些这个生意上的投资等等。其实关于想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历史上有哪一个人赚得全世界？没有。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也只是弯弓射大雕，毛泽东称为一代风流人物，他也没有曾经的亚历山大，地跨欧亚非三大帝国，成吉思汗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拿破仑都没有统治整个世界，但是赔上了性命。亚历山大大帝33岁死了，打个金棺材，挖两个洞，手伸出去，告诉世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的12章记载了一个无知的财主，啊，我有好多的钱财富物质，盖个大仓库存起来，灵魂呐，你可以安逸的享受了。耶稣讲，你这无知的财主啊，我若今夜取你的性命，你这些都给谁呢？所以耶稣讲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啊，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和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主之后是为了什么呢？有人说是为了生活的改变啊，以前很穷，信主很富，神祝福我，有很多这样美好的见证，但这不是我们信仰的根本。信仰，我们跟着耶稣，我们的目的是要生命的改变。信主也会穷，也会有得病，也会在饥荒、瘟疫、战祸中有死亡、丧生，但是是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说叫一切信他的发财健康啊，一切都平安，反而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信主是生命的改变。那么耶稣讲这个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前后有上下文的。在前面怎么说啊？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为自己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自己丧了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然后说了这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羡慕，子非鱼焉知鱼不乐，天上的鱼鸟羡慕海里的鱼。很多时候我们羡慕啊，他很有钱，但是他有他的烦恼，有钱人向来是烦恼也多。所以耶稣讲说，这个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但是如果是神给你的，你说有很多属灵的人也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知道怎么去驾驭这个钱，怎么去来 去奉献，去施舍，去怜悯，他知道他不是金钱的奴隶，他会使用金钱。所以人都有想到很多完美的事情，健康、美貌、智慧、财富，你都想要吗？想要的 举手。哇，很贪心。健康、美貌，你想有这样的人吗？中国的首富是马云，哎呦，以前是1400，现在是2400多亿啊。 比尔盖茨啊，几千亿的是美元，那些这些人形象倒是有问题，有的人长得很漂亮但没有钱，有的人有钱但是没有健康，有的人非常健康但是他没有智慧，哪一个人是健康美貌智慧财富？没有这样的人。即使你有了，如果你不信主，你得不到永生，为自己丧掉生命，哦，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所以让我们看到这前面这句话前面耶稣讲的意思是要跟随他背十字架。什么是背十字架？一提到十字架有苦难，这个十字架就是意味着我们要为主去放弃，去舍弃，要轻装上阵。以前我们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世界，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趁着今生要享乐享受，哦，这个有一种呢，就是说要攒钱给儿女。有人说你这种活法不对啊，有钱叫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但是耶稣让我们要背十字架，就是要舍弃失掉自己的生命，什么呀，放弃一些享受生活的方式的调整。所以说这个钱财的施舍就换取他人的灵魂，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讲到一个不义管家的这个事情。这管家啊，主人发现他作弊了，他早就有预谋，他呢说我锄地无力啊，种地没有力气，讨饭怕羞，什么也做不了，他就把欠主人的钱的来说，你有一百吧，给你改八十，八十给你改五十，拿主人的钱去送人情。按理说主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应该很生气，但是这个主人却夸奖他说，这个人啊，在世事上比你们这些人要聪明，他知道在投资以后主人把他辞退了，这些人得他好处的啊，他可以有地方去。所以这个里面题目叫不义的管家，就是说他都知道在今世如何去投资。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我们也要学会投资。所以钱财的事是关系灵魂的事，跟主的人要背十字架，要舍，主为我们舍，他要得到我们，我们为主我们也要舍，不但是舍弃物质，甚至舍弃性命，你才能得到属天的祝福，才能像一粒麦子不死就不长出许多子粒来，连性命都舍了。所以钱财更是要我们用在有用的地方。但是历史上呢，总有一些的偏颇的解释。在中古世纪的时候，这个叫什么修道主义、苦修、禁欲主义，鞭打己身。为什么呢？我认身体犯罪，拿鞭子抽，然后都禁食禁欲，就是为了要让身体是个犯罪的，要去苦待他。不是的，耶稣道成肉身，我们的身体是神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不要去这样禁欲主义，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神给我们造男造女，对吧，这园中各样树的果子可以吃，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但是呢，也不走向，不至意味着走向另外一个成功神学、丰富神学，信主的都是精英，都发财都致富，一做生意的一祷告就来钱，这也不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要有所偏颇，知道奉献钱财的事是灵魂的事。那么我们想要在灵里长进，今天我的题目就是在奉献中成长。奉献可以使一个人的灵命长进。耶稣讲一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常常的教导啊，是要这个凭信心奉献，神就给我们有十倍的百倍的回报。这样的经文在圣经上很多，比如说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地上，在你手里所办一切事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十二节。最著名的一段是马拉基书的三章八至十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物上， 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穷富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最常在讲奉献的时候引用的一段的经文。新约路加福音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些的经文啊，告诉我们好像是奉献是一种物质上的循环投资，给的越多回报越多，就像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连他原来的都要夺去。在这个市场上，说实话，目前没有哪一个投资是绝对没有风险的。如果有这样的话，我想谁都会投，借钱都要投。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越大的回报风险是越大，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投资是没有风险的。但是你要怎么看，我们去按圣经的话，神的道讲给人，但是不是去忽悠人，不是去引诱人。圣经上讲说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不是勾引人入教，这个是要正确的告诉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有人说对啊，我这奉献神给我的祝福可大了，但是也有好像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大的祝福，但是不一定是钱财的，不一定是钱财的。神给你很多的恩典，你要所算，必能惊讶历史乐欢呼。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当地有一个牧师，他讲奉献讲得很有感召力，很多教会请他去，一场道下来几十万。我听他讲， 他讲一次，他说圣经上说多种的多收，对不对？少种的少收，对不对？那对啊，所以呢，你们就是种红票就收红票，种绿票收绿票，红票是100的最大的，绿票是50的啊，人民币最大的这个面值。说你们就是种红票收红票，种绿票收绿票。后来很多人就奉献啊，就是甚至要借钱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在考虑啊，这个不完全对，这个形成一种交易了。你是要感恩的奉献，甚至还有一个，也是我们那边县城里面有一个信徒，他很爱主，他也有钱，家里是房地产，在20-30年前吧，他就奉献几百万盖了个教堂，然后宗教局啊政府也表扬他，教会也说哎呀这姊妹很有爱心。最后就是他提出来一个条件，说我想按例长老，他的初中都没有毕业啊，就是个普通的信徒。当然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愿望很好，但是不能因为你奉献了几百万你就按了长老。其实后来一想想，这个有点像卖赎罪券一样，对吧？你说你奉献300万可以按一个长老，那有人以后就有价格了，我奉献500万我就按例为牧师。后来也觉得不妥，就没有给他那个。他的动机好不好呢，我们不知道，但他奉献是好事，但是不能拿这个作为交易。上帝是监察人心肠肺腑的神。有人说我也做了很多，但是还没有什么祝福。其实这个祝福我刚才讲了，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你现在重要的是什么？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你所要追求的和世人不一样了。你是生命的改变，灵魂的塑造，是丰盛的生命。所以神给你健康，给你能听懂他的话，给你有力量去遵行，这不就是莫大的祝福吗？那如果你不看重这个，那和那个无知的财主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是我们最需要的，可能你自己需要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在奉献时间、金钱、财智、身心、功夫，这都是我们一个奉献的方式。神给我们所回报的那属天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是世人没有在基督里的人他不知道的。那么我讲了这么多，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向马其顿教会学习如何奉献。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啊，提到向马其顿教会奉献，保罗身负使命，要在哥林多教会筹集款项，去耶路撒冷啊，资助那里的贫穷的基督徒。一年前，保罗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交代。一年过去了，哥林多教会交了白卷。哥林多教会物质很丰富啊，有钱。在哥林多前书上说，他们的恩赐也很多，但是是属肉体的，是婴孩。所以呢，照我们上面所讲啊，关于金钱在属灵里的意义，你就知道了。哥林多教会在属灵的事情上出了问题。一间教会的属灵光景要是落后，自然无法慷慨奉献。所以呢，教会要想开展用金钱来拓展事工，绝对是首先是要不是从募款开始，而要是从信徒的生命的建造开始。他的灵性丰盛了，长大了，他自然愿意奉献，争着去奉献，甘心的去奉献。有的教会啊不太讲奉献，但是信徒都积极的奉献，灵命很成熟，爱主的心，感恩的心。有的呢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的人烦了，不是这个问题，他的生命提高，自然会奉献。所以保罗苦口婆心的教导哥林多教会如何奉献，为何要奉献，花时间在建造哥林多教会，在如何看待信仰里的金钱的问题，如何奉献的问题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马其顿教会来作为例子提出勉励。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就是奉献是出于曾经领受过的恩典。这里面八章第一节讲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保罗提到马其顿奉献的例子啊，没有说马其顿多有爱心，有意向，有好怎么样属灵。他提到一个重要的奉献的原因，是马其顿教会因为曾经领受过神的恩，领受过神的恩，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逻辑。奉献和恩典有很深的关系。奉献不是出于你菩萨心肠，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啊，这个不是属灵的含义，不是你动了恻隐之心，也不是要做什么慈善工作，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恩越大，你就愿意回报，愿意奉献。所以这里面谈奉献，首先要回顾自己的生命是否领受过神的恩。恩典越大，我们越是要奉献的越多，这是一个奉献的一个原因。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因神的恩也渴望奉献，所以不见得他们是因为特别有钱，物质特别丰富，恰恰不是。你看第二节接着怎么说呢，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的乐捐的厚恩。我想这一段经文如果要让你做一个填空题啊，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括号后面怎么填呢，你可能会填，哎呀，他们勉强的度日，在那里哎呀祈求神的怜悯，然后艰难的过生活。但是我们按照逻辑也是这样，但是下一句是仍有满足的快乐。那如果只给你后半句，让你填前半句，仍有满足的快乐，让你填 前一句，凭我们的理性应该是想啊，因为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他们有很多物质的丰富，然后有满足的快乐。恰恰不是，是在患难中而且受大试炼才能他就满足的快乐。而且下一句在极穷之间，如果后面是个括号让你填，你会填什么？在极穷之间啊，靠主勉强度日啊，这个能吃饱饭，然后等候神的怜悯，心里满心的有，不说不高兴吧，反正不是你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来讲，不会说多喜乐的。但是在极穷之间，圣经告诉我们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是完全是违背我们人的常理 逻辑的，让我们看到人慷慨奉献不见得是因为自己的条件好给得起，反而在贫穷的时候人会有爱心互相帮助。你看像寡妇两个小钱养生的头上，财主几千几万，耶稣在那里看奉献这个钱的事情，就教导门徒。寡妇是什么呢？她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为什么呢？她爱主的心更大。所以这里面马其顿在极穷的时候格外乐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知道感恩知道回报而且知道这是在灵里的一个投资。我也经历过这个，在我上神学的时候，那是96年，有一个农村教会的一个姊妹，我都不认识她，她到我们家来，然后说要给钱去，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去上神学，她就说要给，然后从衣服里面用针缝的撕开里三层外三层，哎呀，还有几毛的几块的。我当时我妈就说我们现在不用，我现在还没有去，她说我们一个教会啊，整个教会祷告就有这样的感动，你就拿着吧。后来再也没见到过那个人，不认识啊。然后我们都真的是经历过这些属灵的供给，所以马其顿教会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不但在患难中受大试炼，在人看来这怎么可能是神的祝福呢？你神祝福你应该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啊，你为什么来的试炼？也可能是他们因为拒绝拜偶像失去工作赚钱的机会啊等等，那这些处境却揭露他们生命真正的颜色，他们的生命的本色是有满足的喜乐，是从上头来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喜乐。这正是对丰富神学成功神学最好的回应。所以人在困境中喜乐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喜乐？因为知道后面有靠山，因为他有盼望，因为他知道这是暂时的，因为他知道有一位无限丰富供给的主。所以是属灵的眼光，不是看到是暂时的，这个困难是暂时会过去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乐捐，称为什么呢？厚恩，极为慷慨。所以这个就是啊，非常奇怪的一个公式啊，大试炼又极度贫穷，但是为什么会丰富的慷慨的这个捐献呢？是因为它加上恩典，你才会有满足的喜乐，你才会有慷慨的这个赠与。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关系，所以钱财是关乎灵魂的事，你的生命想长进就是在奉献中你才能去成长。保罗在临后的6章10节讲到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三个似乎其实要如果改成即使啊，更恰当，即使贫穷我也常常快乐，即使忧愁也常常快乐，即使贫穷却叫许多人得富足，即使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信主的神给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是你能在患难中还能不改变信仰，还能去完全的仰望信靠神，而且还能更多的奉献，这是叫人看到你信仰的光辉，你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诗篇，我们说是赞美的，赞美神的，什么时候的赞美最好？当然不是说我在病得医治患难得解决我赞美神不好，也好，但是更有价值的赞美是在死荫的幽谷，是在疾病患难中还能向神说，主啊，我赞美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这是我们信仰的态度。好了，我们说诗总会给人快乐啊，因为你既然诗的话就说明你有啊，还有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感觉，但是在极度困难中这样带来满足的喜乐，除非你去做你才能经历。所以我们讲教会里面说，哎呀，要奉献要乐捐，你要捐的乐意要甘心，但是这是要操练的。你像小孩子，你给他2块钱，你说去教会要奉献，他知道了啊，从小要教导他，恶是不需要教的，善是要教导的， 是要不断的身体力行去教导去灌输，让他知道啊，你没有说他自动他会，没有，所以要教导。虽然是乐捐是甘心，但是一开始的这种为了让你蒙福，让你在属灵的道路上长进，你要学会奉献，真的是要去学，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和经济条件没有关系。很多人讲说我真的没有钱，你说这个我也懂，我也知道向神感恩，这都不是。马其顿教会极穷，很困难。那你说那些有钱的人他会更奉献更多吗？也不一定。有一个人呢，他生意不好，找牧师祷告，牧师说你要奉献十分之一啊。其实我们要是说白了，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另外的十分之九叫感恩奉献，那还是旧约。新约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切全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新约的要求。所以祷告之后他生意好了，奉献十分之一，一万奉献一千，后来继续祷告，十万奉献一万，哎，有点心疼。后来生意做大，一百万，叫他奉献十万，舍不得了，找牧师，牧师说好啊，我给你祷告，主啊，你让他还回到原来吧，挣十万吧。哎呦，不要不要不要，继续，哎呦，我不要，你继续为我祷告。对啊，你看你现在拿不出来了嘛，对吧？你现在一百万，让你奉献十万，你都觉得心疼。其实真的是这样，有一句话说叫穷大方。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怪。有一个人要讲完道，给一个出信的人讲说，你看这个少年的财主，哎呦，他耶稣给问了他许多问题，他说我这一切都遵守了，最后说你变卖你所有的来跟随我吧，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说要你呢，他说我不会啊。为什么？你那么属灵。他不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可以就主叫我变卖所有的，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是穷大方，或者有钱的可能会比较吝啬，但是这都不关乎，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我也看到有钱的爱主的基督徒，那奉献真的是啊，超乎你想象，甚至裸捐的，这个和钱财多少没有绝对的关系的。这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所以奉献多少和力量无关，是要甘心乐意。中国人很喜欢说呀，量力而为，但是这里面马其顿呢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过了力量啊！这就是一个牵扯到一个，我还是说你的灵性的问题。耶稣讲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真的是讲出了我们的心是跟着我们的财宝走的。你的财宝是钱财吗？你还是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说我看万事与我都是有损的，看万事如粪土，是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真的是这样，所以他也做到了。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拜金主义者，追求物质。好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拥有一笔的意外的财富，一定会很开心，我们缺钱的时候一定会很忧愁。其实基督徒真的像保罗说的什么呢？他经历了或富足或贫穷或有余或丰富，他凡事都得了秘诀。你看这些属灵的这些伟人在神操练的时候，他经历过有钱穷，靠着神又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啊，离家出走，在外面风餐露宿，支帐篷搭帐篷，到了犹太迦南地，见神给他有赐福。他的侄子罗德给他争，把他赶到山上，他在肥美的平原，最后靠近索多玛、俄摩拉，神祝福亚伯拉罕。约伯东方乌斯地大富户，撒旦攻击啊，财宝抢光，浑身长疮，生不如死，最后神赐福给他更多。真的一个人啊，中国人讲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还有一句话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几个人能做到？基督徒就是要和世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是信了主之后还是和世人一样追求物质，我讲追求啊，你可以去挣钱，去捐献，但是如果你的目的还是以享受去追求，那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所以基督徒在他金钱的问题上 能可以检讨一下，可以对应一下你的灵性的情况。所以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的心在耶稣那里，你就愿意为他去做。神爱我们，把独生子赐下，对吧？舍命流血。那我们爱神，也不说为神去舍命了，有的时候在物质上的奉献就看出来我们对神的爱心，对神的恩典的回馈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公式，爱就会给，给不一定爱。你施舍，你捐钱，可能因为啊这人好可怜呢，大家都捐了，哎呀我也捐一点吧。这个汶川地震啊，这个海啸啊，什么饥荒瘟疫战祸这些事情，人都有怜悯之心，恻隐之心。但是你爱，你一定会给。上帝爱我们，给的是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所以你爱上帝，你就会给。亚伯拉罕爱上帝，把他的儿子愿意献上，没有给神去狡辩，强犟嘴，找理由，所以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我看到一个笑话，讲一个男的带着女朋友去逛街，他说今天啊我陪你啊，我们去，你看你喜欢什么啊，大家就看了，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喜欢，都看，问他你喜欢吗，啊喜欢，啊喜欢你就多看一会儿吧。他就不给我买，哎呀买不一定真的爱你，有人那个给你买东西的人啊，他不一定是真爱你的，我陪你看。后来这个女的气的，去你的吧，爱的就会给，对不对？我陪你逛街，陪你玩，喜欢吗？喜欢，再多看一会儿吧。爱一定和物质是连在一起的，你爱你的孩子。今天谈到说啊，孝敬父母，得福在是长寿。其实真的扪心自问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有病了，有的时候特别在中国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几代人陪着去看，哎呦不得了了。有的时候老年人老头老太太有病了，能陪着的什么，有的时候是闺女儿媳妇都不太有，有的时候就老两口去医院。所以讲到很多神对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知道啊，应该对神好，应该给神的恩典回馈。可是实际上我们做的真是微不足道。所以我讲奉献，金钱和灵魂和信仰有直接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甘心乐意的奉献当然更好，你说我不甘心，你也要操练，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有人说今天奉献多少，那不是十分之一了，是你的能力，你对主的爱有多少。所以马其顿圣经上记载说，甘心没有被催缴，完全是出于对恩典的经历，他已经超过了，过了他的力量了。而且奉献还是什么呢？有人说我也没有钱，你的时间、精力、你的恩赐，这都是对主的奉献。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不是保罗一再呼吁像哥林多那样，而且他们是主动说求保罗在这件事上有份，而且是再三的求。所以这都是让我们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求奉献。哎呀，你这个钱一定要给我烧到，我们一定要。很多时候我们说求啊，是这些东西这个货非常紧缺，争着去买，去排队求你买给我。然后我们奉献，求着去奉献，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所以这个属灵的功课是绝对需要我们去操练的。对金钱的态度，什么态度呢？以前我也看到过啊，这是说在因为教会呀，就是走了，就是说的这个文革以后啊，有走了很多的这个弯路，有的有一段时间强调说越穷越属灵，你听到没有？你可能你们只听说过啊，成功神学、丰盛神学，你看谁谁信主了，一祷告神赐福给他发财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啊，说越穷越属灵。他说你看耶稣基督，飞鸟有洞，狐狸有窝呀，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把东西都变卖了，离家出走，跑灵城，叫人那些人看你们这些信主的就不正常了。啊，这都是极端，这都不是圣经的教训。越穷越属灵吗？不对啊。那是不是越富越属灵？我在讲和钱财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是尽力赚，尽力省，尽力给。温州人 被称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主比例达到40%以上，在全国是从市来讲是很多的人数，从省来讲是河南省。温州人很会做生意，温州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啊都有，他们就是说就是当日所挣做生意挣的钱，就有一个小罐子直接就放里面啊，这是不能动的，这是人家里的钱。另外有一些的什么特殊的活动感恩的还要去做，他们尽力赚。有人会觉得哎呀，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有这个时间你去读经祷告，但是有的时候赚钱这也是一个恩赐呀，神给你，你要有钱，教会的事工也是需要钱去推动的。尽力赚干什么？不是去挥霍，不是去享受，是尽力赚，尽力省，尽力的给，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则。所以这里面要马其顿教会啊，慷慨的，而且这种过了力量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是教会在刚刚复兴的时候，当然呢这个中国从经历了贫穷一穷二白到后来改革开放有一点钱了，教会有一些的爱主的传道人 牧长很会省钱，信徒奉献的钱攒着就是不花，就说这个墙都掉漆了该刷一刷，快过圣诞节了，不要，我把钱都攒着啊，所以导致了后来钱越来越贬值。那个时候用那个钱装饰房子或者你买一块地，我们知道在不单是中国，全世界这个房地产是太，当有人跟你讲不要买房子，房子不挣，这个投资是错的，这个一定买房子一定是对的。哇，当然我不是卖房子，历史事实证明告诉我们房子是越来越贵。我们以前大陆那教会攒了那时候400多万已经很不少了，就是当时如果拿这个钱要买一片地，你知道值多少吗？几个亿啊，翻了几倍几倍的往上翻，真是说后来就没有。哎呦主啊，这个钱可不能乱花。当时在开会的时候哪个牧师也不敢说同意，万一要投资失败了呢？这是神家里的钱，不行，没事则罢，有事就您当时那个洪牧师同意的，你看哎呦这个市场有风险吧，投资了。所以哎呀，这个没有智慧的眼光导致后来钱缩水，你那个钱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钱了，已经缩水到不能用了。所以基督徒要有智慧，尽力挣，尽力省，尽力的啊，尽力赚，尽力省，尽力的去奉献。但是奉献生命还是我才刚才要讲了，是要在奉献金钱之前。我刚才讲奉献的动机有一个见证啊，我是印象特别深刻，可以通过这个见证你可以能知道，有很多也有类似这样但是可能没有去这样去做。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在一个批发的市场一个一个的摊位，后来重新布局了之后呢，每一个人就装修完之后要抓阄，为了要合理的分配免得分的不公，到教会来找我说，侯牧师你给我祷告，我这是1000块钱啊，这奉献了啊，奉献箱你给我祷告。我给他祷告了，回去第二天找我了，说你看我抓的这个阄啊是靠最里边，可不好了，我想抓到那个楼梯口那个路边就上去的，这不神怎么没听你的祷告啊。他说，我说那我也给你祷告了，对不对？你神就是带领你这样了，那也不一定就不好啊，我酒好不怕巷子深，神要祝福你在里面也会生意好。他说呀，我不这么看啊，说哎，我那个奉献的1000块钱还能不能退给我。我说那怎么退呀，你都奉献箱投进去了，人家这个会计都入账了开了。我就觉得，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他说我给神都奉献了钱了，他没听我的祷告，要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摊位，我的生意要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有的信徒会不会这样的思想，给神做交易，我给你钱了你就要保佑我平安，你就要对我好。所以这些错误的认识一定要收回去。所以还是和你的灵命有关系，奉献生命要在奉献金钱之前，你一定要你的生命丰盛了，你奉献的神才喜悦，你也甘心，神给你的祝福属天的属灵的，是化了妆的祝福，是你所意想不到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在历代志上的29:1-5，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梭罗门是神所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所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 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啊，好多说了这个殿殿。最后一句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这句话对我们今天也是个提醒，大卫的话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呼吁，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是你吗？但愿如此。我们低头祷告。伟大的上帝，你是那奇妙全能圣洁永恒的主，你的慈爱，你的大能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你凭着你的智慧创造了宇宙万物，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人类，赋予我们聪明智慧，但是我们不认识你，如羊走迷，蒙你的恩典，蒙你的恩召，你的救赎，我们今天又回到了你的羊圈，你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祝福，你拣选我们就是要祝福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像那些世人一样，把眼睛定睛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贪图享乐安逸。今天求你改变我们，回转定睛在你的身上，使我们像属灵的天国，属灵的投资，使我们得你属灵的祝福，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做这一切，其实这些本来也都不是我们的，是你给我们的。你给我们健康，你给我们做工的机会，你给我们在地上有这些赚钱的工作，这些机会让我们知道只要向你感恩。主，你教导我们，我们像个无知的孩子，教导我们，使我们愿意奉献，愿意在奉献上甘心竭力去做，像马其顿教会在极困难的时候还能过了力量。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倍感惭愧，愿主你感动马其顿教会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愿主也激励马其顿教会的心，也激励我们，使我们都能在奉献上讨你的喜悦，走上这条蒙福的属灵的道路。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